那么我们的课呢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看有些问题啊，回答问题。回答问题的第一个问题说，关于实有和一体的问题。关于实有和一体的问题，唯识宗认为心识实有，按照实有的定义，那就是心识不随时间而变化，因为其他法对心识不起作用，这样是否可以推理出昨天看到外境是心识和今天回忆的心识是一体的，因为心识从来不变化，所以昨天和今天的心识是一体的，这样的推理正确吗？这个实有和一体的问题呢，其实呢唯识宗认为的实有，如果只是从唯识宗他自宗的观点来讲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个过失，因为他的实有的定义他是就是说能够起作用叫实有，他就他定义的一种实有和无实有呢，就是说不起作用的东西比如说像石女儿像这些兔脚这些东西呢有名称，不起作用，这个叫无实有。那实有东西是叫什么呢？实有东西就能起作用的，比如说这个瓶子柱子，它可以瓶子可以装水，柱子可以乘凉，这方面呢就是这些东西起作用叫实有。所以如果从唯识宗它自宗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实有不等于一体，这个实有可以是变化的，可以是无常的，它不等于一体。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实有等于一体呢？这个是从圣谛的侧面讲，这个从中观宗的高度，从圣谛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它的一种定义变了，它的场合变了，它的定义变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说你这个所谓的实有在明谛当中起作用的东西，如果你放在圣谛当中还是实有的，那我们叫严格观察。严格观察的时候，这个就是如果是实有的话，如果在圣谛当中是实有的话，那么它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一体，是多体的。那么如果多体是一体的一种这个基础上形成的，那么要观察是不是实有的一，如果是实有的一，它就不能变化，你是昨天是怎么样今天也怎么样，或者也不可能有多体的这种情况，那个叫做实有的一体，是这样的。所以说实有的一体呢，它是主要是观察圣意地的，所以说唯识宗它如果承许圣意心识实有的话，它就会有这样观察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心识是实有的，他又是一体的，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如果他是一种实有又是一体的话，如果真实的圣意的实有他是一种这个实一的，那么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实一的，能不能了知外境呢？如果了知了外境呢，就说明他是能取了他就是能取，他观待索取来讲是能取，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一了如果你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了别的话，那么有什么理论来安利你的这个心识是实一的呢？他们有的时候为什么就说是自证，自证的话那么就说如果是自证自己证明自己的话，它有一个能证一个所证，那变成两个，那就不是一体了，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个方面来观察。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实有和一体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只有在观察圣意力的时候，观察最究竟观点的时候，才使用实有和一体之间的关系，否则的话单单讲实有不一定。比如中观庄论在讲世俗地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实有的法就是起作用的法，无常的起作用法叫实有法，然后就是说常有的不起作用的就叫无实法，它有这样一个标准。第二个问题说供护法时可不可以只摆供品而不念诵仪轨，供养护法的供品出供后不可以给狗吃，若小孩不懂而拿着吃了有何过患？供护法时总是把很多的甘露撒在外面，收供品时甘露把其他贡品都合成一坨，看着很不舒服，这样做有过失吗？该如何比较如理如法？就是说供护法的时候呢，但如果摆了贡品呢，最好就是念仪轨因为仪轨呢它就是一种加持力的，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仪轨就是真实的正式的敦促护法神他的一种词句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仪轨也是有力量有能力的，而且我们供养的东西再念仪轨的话，它的护法神本身力量会加强，它也会就是说通过这个仪轨作为和我们之间一种联系的方式，然后呢给我们做帮助。当然如果你不念仪轨，只是观想我供护法供养护法神，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的，如果心很真诚这个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摆好供品之后呢念一下仪轨还不会花很长时间，最好是念的好。然后呢就是说护法供品供出去之后呢不能给狗吃，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要看情况了，我们不能想这个就是拿去喂狗这个反正外面有狗，然后拿出去给它吃了，这样不能这样想。 但是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做义，然后我们把这个贡品倒出去之后呢，到底是谁吃呢？这个我们管不了了。哎，我们不管，我不能在这上面写一个字啊，这个狗不能吃啊，你只能谁谁吃，这个也不行，不管用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我们的主观上面呢，主观上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不要想这个是给谁谁吃的啊，这个给狗吃啊，给谁吃，不要这样想。反正就是说我们供出去，供出去之后最好是鸟啊空行他们来吃的比较好。但是如果说是倒出去之后呢，那就被牛吃了被狗吃，这个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这样想过，这个大问题没有。如果小孩子不懂拿来吃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是问题不会很大的。护法神，因为我们供的这些护法神他都是属于一种出世间的嘛，是这样的。虽然他的眷属可能有些是世间的，但是还是他的主人会还是有权利会约束他们。那么如果无意之中小孩子捡了吃的话，可能问题不大，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有意的话，这个不能吃。护法神的这供品和供佛的也不一样。供佛的我们供完之后拿下来自己观想佛赐给我，自己吃啊，给别人吃啊，这个可以的。但护法神的这些呢就不能吃，要供养出去就是供养出去的，是这样的。这方面的话，很多东西混在一起呢，看起来不舒服呢，这个也没有什么过失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佛学院供护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反正在盆子里面我供的时候呢是干干净净的啊，很舒适的就可以了。供出去倒出去之后呢，那肯定很多东西混在一起了，那肯定怎么看不一定很舒服的。尤其是酒泡过的很多一些饼干化了之后呢，它全都是这样的，它肯定不舒服。但这个不要紧，我们只要供出去之后他们通过他们的方式拿走了受用了，我们就这个相当于结束了，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不大。第三呢，是请问众生最初的形成，众生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形成众生的原因是什么？有的论点说是天人堕落，那么天人又是如何生出？一大劫有成就坏空，既然空劫的什么因缘又成为了呢？那么就是说最初的形成呢，在显宗当中佛陀也不讲最初形成，佛陀就是讲十二缘起啊，反正就是说这个缘一个缘形一样，那么就是说是前因生后果，然后就是这样不断的循环。是这样的。那么在密宗当中呢，它有一些这个讲的，就是说众生它的本体啊本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它显现上面呢，它有形成众生的一种因，也就是我们大概打个比喻，就是一块铁啊，我们看到拿块铁的时候，这个其实这个铁它一方面有它铁的一种自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铁里面呢，它这个铁和这个铁共同存在的呢有一种锈的因，锈的因素和这个铁并存，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锈的因素和铁并存，如果说你做一些加工，你把这个生锈的因去掉了，它就不锈钢啊，它变成那种情况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生锈了，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不去做一些特殊的提炼它里面本来有锈因，你遇水之后潮湿了遇水了，它这个锈因它本身在这儿，在遇到这个水潮湿的时候它就生锈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你说这个生锈的因，生锈的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生锈它就本身有这个因缘，但遇的这个潮湿或者水滴它就会生锈。但如果你把它这种锈的因通过提炼锻造之后加工之后，它把这个锈的因去掉了之后呢，它就不会生锈，这样。所以修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如来藏当中，当我们没有证悟之前，这个佛性这个本来清净的这种佛性和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众生的因素，最早的一个因素它是并存的，它并存的。那么如果我们修道，通过修道把它刚刚讲的，你就通过这个锻造把它这个锈因去掉之后，它永远不会生锈。然后就是如果我们通过修道把这个众生的因把它的种子灭掉之后呢，它就成佛了，永远不会再轮回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把这样通过修道把这样一种因去掉之前，它这个众生的因和如来藏它其他是并存的一种状态，就像这个铁当中有锈因一样，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佛性不是佛性里面有，而是和佛性并存的有一种众生的因。但是如果你没有认知它的本性的话，它这个众生的因它就会逐渐就开始形成我们众生的这个情况了，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形成之后呢，我们现在要修道，修道干什么？修道其实就是把这个众生的一种因灭掉，把它生锈的因灭掉，灭掉之后灭完了它再没有了，它就是纯粹清净的状态，安住，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就这个叫最初的成因吧，大概我们这样讲最初的成因是这样的。那么至于说有些是天人堕落，它是中间的，它不是最早，它是中间的。中间比如说就是说天这个世界灭掉了，灭掉之后呢，然后呢就它有一部分众生转到天界去 啊，转到天穴就是下面空了嘛，下面灭掉了。但是呢，二三天以上或者三三天、四三天有的时候不会坏，暂时不会坏的。所以那些重视就转移到二上面去。当你下面的世界毁坏了、空了，空了之后呢，因为众生的业还存在，众生的业力存在了，众生的业力一旦成熟之后呢，它又会在下面通过众生的业力重新显现成这个世界，然后以前在天界的众生就下来居住，然后居住之后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从天人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也不存在胎生呢、啊。也不存在这些其他的身呢，都没有，它就是化身的，直接就下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它就说是这个通过众生的主要空劫，通过什么因缘形成呢？空劫形成这样一种，就是说成劫啊、住劫，它主要是通过众生的业，因为你有业，它就会成熟，是这样的。成熟之后呢，它就会形成，然后以前在其他地方的众生，它就会业力尽了之后就会下来，投身在人间啊，继续开始流转，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第四个问题，弟子在网上看到一部经典《僧伽杂经》，许多中国道友议论纷纷，有说此经是伪经，也有说此经无比殊胜，是那兰陀寺的镇寺之宝，若读若诵，能利益无量众生。弟子心生疑惑，所以请教法师慈悲开示这部经典的出处及过。这个我没有注意到，也就看到过这个经。这个经呢，反正就是这个。里面讲的功德啊，还有就是说如果抄袭啊，受持它的功德特别大的，这个我看到了。但是说这个伪经呢，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伪经呢？我们就因为以前的话就说什么呢，就说这个以前大德啊，汉地的大德，他在整理大藏经的时候呢，也专门有一部叫做仪伪部。仪伪部呢，不是就是伪经啊，仪伪部就是仪伪，怀疑有可能是伪经的，它就放在一个大类当叫仪伪部，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在仪伪部当中能找得到呢，我们就要观察，是这样。如果仪伪部当中没有，它比如大乘藏也好，前藏也好，龙藏也好，它如果在这些，它这个僧伽杂经它不是出现在仪伪部当中，它出现在其他的一些当中，那我们就可以信受吧，是这样的。那如果它已经出现在仪伪部当中呢，我们就要观察了，所以要看它这个是不是出在仪伪部当中，是怎么怎么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一些其他大德什么对这个经开示的，这个呢是到底是怎么样，我现在没有去做观察，所以我也不敢下结论到底这个是怎么样一种情况。第五当中第一小问，所谓念佛法门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不是只是净土中才有？如是，那么其他宗派 不修念佛法门而修其他法门，命中后又往何处世界去？往生极乐世界不单单是净土中才有啊，我们知道密宗也有很多往生净土的修法，很多大圆满的后面也有，就是说往生净土的，咱们大圆满前行后面呢也有往生净土的破瓦，还有极乐愿文呢也是发愿望，现在佛院正在开极乐大法会，这个肯定不是净土中安排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极乐大法会也是大家几十万人一起修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修法，当然就是说这个不是净土中才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修念佛法门呢不是修净土中念佛法门啊，当然其他宗派当中本来也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往生净土的一种修行方式。还有一些比如说修药师经的他也有啊，药师经呢药师法门当中说如果念诵药师佛的经典名号，然后临死的时候他也有八大菩萨来接引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不一定就是只是一个宗派的一个特法，其他宗派他也是有，而且佛陀当时在讲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没有说我这个是给净土宗讲，那个时候没有净土宗，所以说佛陀这个净土极乐世界的这个思想呢，他就说是给所有的有因缘的啊，就是说这些弟子讲的这个净土法门，只不过后面在汉地呢形成了一个净土宗，但是形成净土宗呢它只是着重弘扬，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什么的你们都不能修了，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会这样，大德们也没这样说过，是这样的。说净土法门呢是不单是净土宗才有的，其他宗派也有，当然就是说是其他的宗派修行的时候净土有很多嘛不单单是极乐世界，还有这些东方琉璃世界啊，还有不动佛的刹土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刹土净土非常多，所以有些众生呢他按照自己的一定乐因缘，有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有些发愿往生兜率天，有些的发愿往生这个 不动佛的刹土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选择的，还有一些呢发愿往生文殊菩萨的一种这个刹土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第二个小问呢，即西方极乐世界及他方佛国到底是一种思想精神境界，还是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一样以一种实相的方式存在？极乐世界是100%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存在的，而且它的一种这个安乐也是实打实的安乐， 它不是说是一种这个幻想的一种安乐，不是，它当然是一种刹土，它也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它就是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和它一种非常圆满的一种刹土，它是完全完美的融合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是它这个是通过阿弥陀佛以前的愿力发了愿之后，然后不断的回向善根，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这么圆满的一种这个刹土，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只是精神境界而已精神境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在心中达到了一种心很宁静啊，它就是极乐世界，不是，它的确是有，它的确是一个刹土叫极乐世界的但是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是不是刚刚我们讲课的时候是不是真实的就是往西方才有呢，这个不一定。如果我们的境界，它这个刹土嘛，阿弥陀佛的愿力它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法身的智慧周遍一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并不是局限于这个极乐世界在哪个地方，它的范围多大，它没有这样的局限。其实有的时候只是方便接引一些共同的众生来讲，它必须要一个方向必须要一个很多这个彻底的就是说比较精准的描述，有些才能够产生信心。但是我们就说呢，这个极乐世界它有一个地方叫极乐世界，第二个它也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这个高度的一种精神证悟的地方是这样的，它也是和二者之间它完全是融合的。第三呢是净空法师讲有三种人没有中阴身，即念佛人括号直接由阿弥陀佛接走大善人括号直接升入天道，五劣罪人没有中阴身直接下地狱，这种说法正确否？那么临命终时或中阴身阶段如何等待阿弥陀佛现前接引？那么这种说法呢，可能是净空法师有他自己的一种根据或者从某个侧面来讲呢，可能有这样案例。因为的确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不能说这个是百分之百这样确定的，因为在很多地方呢也有不同的说法。你这样的不同说法呢，念佛的人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念佛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没有接，到了中阴的时候还有解脱的机会。中阴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净土教典当中也讲了，就是说是到了中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粗大的身体没有了，没有粗大五蕴，没有粗大五蕴的话，那个时候你要想往生非常容易，会很容易，就像是一条小船，一条船的话，你如果它的这条船如果是在陆地上要把它推动很麻烦的，但是呢这个船在水里面就一根手指你把它牵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世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有粗大的五蕴的时候，你现在我比如说我现在想往生极乐世界，但你是走不了的，很困难，因为你这个粗大的五蕴把你这个束缚住了。但到了中阴的时候，这个粗大的五蕴，我的神识从粗大五蕴当中解脱出来了，它是一个很细的五蕴，很细的五蕴它就很轻盈，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要想走马上就去，所以很多地方讲了中阴的时候往生极乐世界一刹那，你想的话一刹那就去了。所以很多教员也是说，他就说是念佛的人呢，或者说你这样的话，你在就是说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没有接，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中阴的时候还有机会中阴的时候还是有机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一些中阴法门嘛，文解脱他也是在中阴的时候念一些文解脱，念到极乐世界的时候相应的时候他就往生了，这个也有。所以说是不是念佛的人就没有中阴呢念佛的人直接阿弥陀佛接走的这也有，也很多。他的确呢就是说是还没断气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现前了，他一断气然后就走了，这个当然是有很多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是这样的这是有一种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就当时没有走成，但是在中阴的时候还有机会如果那个时候能应验的话还是可以往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不确定的大善人呢直接升入天道，这个也要看这个大善人他的一种状况是怎么样的。大善人有的时候标准也不一样，到底什么标准叫大善人，什么上到什么高度叫大善人，所以这个也要看。当然有些人他可能是死了之后直接升天道的也有，但有些的时候呢就是说修了这些善法升天道的人，天道有说据舍论等的，他也是说这些升天的人他是有中阴身的什么情况下没有中阴身，他也讲了几种情况，这是这样的，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没有中阴身，但是呢从人升到欲界天道这个应该有中阴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可能是有些人有些善人他的确是很特殊的一种吧，他没有中阴身直接去了，但有中阴身也没什么，反正中阴身的时候呢他去了之后他也不会有什么痛苦，中阴时候呢反正经过中阴之后他因缘到了，他直接就通过这样一种业力三业牵引就到了天界，这样的这方面我们就说是有这个不确定。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在中阴的时候呢也是反正如果没有往生净土他也是有的时候选择，也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阴法门当中也是有这样看的吧，就是说有的时候你选择天道的时候什么什么情况下是天人的形象，有的时候是花园是人道， 还有些地方反正就是旁证道吧，所以有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也用选择的。所以是不是就是说圣者天道的人一定说是没有中阴，或大善人一定是没有中阴，这个也不确定。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呢。对，还有一个五逆罪人呢，这个五逆罪人直接下地狱，这个五逆罪人直接下地狱呢要看什么样的罪人，这个是如果是无间罪的话，这个会的，无间罪他的确没有中阴身，但是如果是下地狱的就不一定啊，这样的下地狱有很多种。就是说在这个经论当中说是无间地狱的人他没有中阴身直接堕落的，其他的话没有这样讲，所以这样的话有些我们不能说这个正不正确，反正这个情况呢就是有不同。就是说这种这个里面的讲法呢可能是从某个侧面来讲的确呢也存在这样情况吧，我们也是这样讲。那么临命终的时候中阴阶段如何等待阿弥陀佛接引，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临命终的时候怎么等待阿弥陀佛，就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就祈祷，一心一意的放弃对今生的单着，一心一意的念佛愿阿弥陀佛接引我，这个是临命终的时候要做的。中阴阶段怎么做，中阴阶段的时候一般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一种中阴的时候吧，他的心是飘忽不定的，中阴的时候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啊就是说你的这个心思不受约束，不受你的身体的约束，但坏处呢就是说你没有身体的做所依了，他定不下来，是这样的，所以他一下这儿他定不下来，这个他的坏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有人提醒你，或者你那个时候你的善根有的话有萌发了，哦你说我在中阴了，中阴的时候据说上次说了在中阴的时候如果发现往生一刹那就可以往生，那么如果你想得起来的话你就这个时候你就作意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一下就去了。或者要不然就是说那个时候上师在加持你，在就世界跟你念经念仪轨在提醒你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呢你就想起来，哎，我也配合上师的这个引导我也往生，这样也可以，是这样。所以中阴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去祈祷等待往生。第六个问题，睡觉的时候听到有很多人念咒的声音，其实是风扇的声音，而且知道自己在睡觉可能已经在做梦，但却不敢睁眼，不知道为什么害怕，只是跟着念着咒，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那如果是念咒的声音就不怕嘛？啊，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念的是观音菩萨的咒语啊，莲花大师咒语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就想，反正这个咒语都是属于那种佛菩萨的本性这样的。那我们跟着念呢，然后祈祷佛菩萨加持，这方面的话就是没什么问题的。具体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我搞不清楚啊，这样的话就太深奥了，不知道。反正如果说是这个念咒语的声音，那么我们就发起善心，充有信心，然后去念咒，或者自己不管的话也不要紧啊，这样。第七个问题说，密城人一直都有辩论的传统，一些大德曾经开示，通过辩论才能遣除相续中的疑惑，请问如何提高自己的辩论能力，尤其是对于初学者而言，如何学习辩论？这个问题当中我们要澄清的，不是密城一直都有辩论的传统啊，不是密城，密城当中其实很多它是很多密城的观点它是不能辩论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点密城的意思可能是藏传佛教的意思吧，藏传佛教不等于密城啊，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有辩论的传统，而且就通过辩论呢它就可以就是说很快的方式的确定定解。那么我们如何提高辩论能力呢？但是辩论它有些它自己的一种原则啊，辩论的时候呢就不能够什么说呢，不能够就说是这个辩论它就是以正理为主，如果你有道理，你有理证，你有校正啊，你就把这些你的自己的观点说出来，然后别人呢就把他的观点说出来，然后就开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互相啊，就你来我往的这样辩论。所以在辩论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啊，以这个真理为主，不要以这样一种胜负为主。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辩论的时候是以胜负为主的话，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辩论它就会变成争论啊，这个就和失去了辩论的意义了。辩论意义它应该有辩论的素质，就是说我能够接受别人的观点，如果别人讲的是对的啊，或者他有理证有校正，那么就是说他讲是对的，那我就要接受，我就要跟从啊。虽然有的时候当时我可能找不出什么样一种反驳的意见，那么当时你就要只有这样承认，然后回去之后你再好好去思维啊，去找你找校正啊。这个时候呢，在第二回合的时候，你要通过你自己掌握的东西去和对方讨论吧。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掌握。那么真实的辩论，它有很多这些很多它的一种条件啊。如果真是要学辩论的话，它还是有一个辩论体系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就是讨论，互相之间有一种讨论。讨论的话，我们也是以这个法义为主啊，把自己的一些就是最主要是一些胜负的心态 啊，胜负的心态啊，这方面就是要放在一边。反正不管怎么样呢，我这个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对方的观点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呢，心平气和的去观察他的有什么理论根据，说出来之后呢，可能对我的思想的那种这个纠偏方面可能有帮助啊，或者能够让我的观点更加的深入。有这样的心态，然后持续的去做的话，就可以逐渐逐渐的在大概的一种辩论吧，啊，就讨论的方式呢进行增长，增长自己对法医的掌握。第八个问题，什么是隐业？当然上是在讲解中提及到，哦，王阳明前世是位出家人，寺院里供奉了50年他的真身舍利，从这一点能安立他前世是个成就者嘛？如果是，为什么王阳明一生致力于儒教，且有很大贡献？如果不是，怎么解释他留给王阳明的那首诗？隐业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大的业吧，就能够把我们从此道引向于彼道的这个业，称之为隐业。比如说呢，我们这世是人，那么如果我们后世我们要转生天界，转生能够让我们转生天界的这种业叫做隐业，能够引导我们去向于另外一处。另外一界，这个业叫隐业。那么隐业有的时候是针对于满业而讲的，就是说当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是通过前世的隐业我们变成了人，变成人是个大家都是有同样的业，所有的人他的业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的隐业都是一样，都能够把我们引导就是说是到人道。但是呢，引导到人道之后呢，满业不一样，差别业不同。和隐业也可以叫总业嘛，就是能够总的让我们转成人道的业叫隐业，叫总的业。分别的业，满业呢就是说都是人，但是呢男人女人啊，或者这个人当中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贫富的差距啊，还有相貌的一种美丑啊，还有这些方面地位的高低，这些的差别都是满业的完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隐业满业是总的和差别业。那么就第二个问题，当然讲王阳明的一种前世是出家人，那么就是说是留了50年的真身舍利从这一点能不能安立他是成就者，这个不确定能够把身体留下来，他不确定他就是个成就者，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能够预言一些后世50年之后的事情呢，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他是成就者能够说明他可能是有一些修行的功夫，他是有功夫的这个我们说有功夫和成就是两回事，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修禅定有一些功夫的话，通过一些因缘呢也可以看到以后的事情。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通过比如说我们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天眼通啊宿命通之类的，反正如果是通过禅定有一些这样的神通的时候，他也可以看到，外道也可以看到，可以预言一些事情，他也可以回忆一些前世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不能说明他就是个成就者，他是个证悟的圣者，不是这个意思，他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留了这个50年的这样身体，这个能不能说明他是圣者，也不能够，不一定能说明他是圣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肉身不坏他有很多因缘，当然了有些圣者他是证悟的人，他也能够让肉身不坏，但有些时候呢就肉身不坏呢不等于是圣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通过很多因缘呢他可以肉身不坏。所以说呢就50年的这个真身舍利也好，或者这个身体也好，从单单凭这一点呢不能说明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不是否认他就这个两种可能性。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从他就不是的话，我们就容易理解他如果不是成就者的话，他就通过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善业力吧，像这样的转生王阳明，然后一生当中呢致力于儒教的弘扬，这个他自己因为自己并没有解脱，并没解脱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自己有可能后一世当中呢他有没有发愿的话，没有善业相连的话，他有可能就说是忘记了，或者这个佛教的习气不一定苏醒。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他是一种成就者，就是说他证悟了，他留下了这个肉身，他也写下了预言诗他 的确也是成就者。那么成就者就一定要做弘扬佛法的事情吗？这个也不一定这个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做不做弘扬佛法的事情，关待于当时他转的那世和他有缘的众生需要什么。如果他转类似有缘的众生需要用儒教的调化，他就用儒教的调化，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转了一世之后我没有再弘扬佛法了就说明我不是圣者，这个也是不确定的这个不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比如说佛陀成佛了，佛陀成佛之后呢其他地方的众生需要他调化，那么他佛陀显现成一个比如说一个地方根本没有三宝，或者暗劫当中需要佛陀调化去帮助他，这个时候没有三宝名声，佛陀的化身他显现在人间当中的时候，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显现出家人，他也不会显现佛陀，他不会显现任何的，他就是通过他自己的显善的行为去引导他们。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也是有利，他们只能够接受这种，所以说就可以用这个方式。那我们说，我们能不能说，如果你是佛，那你为什么你只是一弘扬十善法呢？你为什么不讲佛法呢？你不讲佛法就说明你不是佛，那不能这样啊，这个推理有过于简单了，是这样的。所以通过这样一种，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们说佛法当中有很多情况我们要去辨别。还有就讲的地方我们顺便讲一下，顺便讲一下有些就是可能可以就是说大概的帮助我们打开一个思路吧。就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禅宗的一些大德，禅宗大德他在开悟了之后，他就说是因为他很多以前禅宗大德并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他开悟之后呢继续投生，投生之后呢就是说是有些他的投生下一次投生皇帝啊，下次投生什么一个大官啊，像苏东坡之类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就是说净土中的人呢，他就是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种事情，他的确是他的转世，这个人的前世是某某禅师，而且很大的一种禅师，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他显现上面就变成一个官员了，而且显现贪欲就很大了，是这样的。他就说你看不往生就是这样的，不往生你修了禅宗不往生，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虽然是证悟了，你下次还是迷了啊，是这样的。他就通过这个方面来说，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说修了禅宗啊，修了这样一种这个禅开悟了，你不求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你还是会迷惑。但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用这个我当时在分析的时候呢，我就这样想的，这个不一定的，是这样。为什么不一定呢？他就证悟之后呢，他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利益众生。谁规定的说证悟之后就必须还是要以出家人祖师的身份、开悟者的身份来做这个事情？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迷你就是迷惑了，你就是不往生极乐世界的。当然，就是说我们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这些大德们、祖师们，为了劝解这些净土中的修学者，铁了心的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因为我们并不是禅宗开悟者，对，我们是一个一般的凡夫人。你看这些禅宗这些大德们，他们的证悟了，他们还是这样的不能自主的，那你们又算什么呢？我们一听，对啊，是啊，那我还应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我啥都没有了，我不会再投身一个大官然后被别人杀死啊，这些不会啊。这个对，这样如果有这个必要性的话，当然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善巧方便，我们也是完完全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单单凭这个理论，我就觉得这个不周边的，不周边。为什么不周边呢？因为很多大者他就说，他证悟之后不一定就要显现还是一个证悟者的形象嘛，他完全显现一个普通人。他如果是显现官员对众生有利，他就显现官员；他如果显现一个反面的教材来利益众，他也可以显现，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内心是自在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在看问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大的是有这种必要性，有必要他会这样讲会这样讲，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大的他有必要这样讲，他为了重视一个问题他可以这样讲。但是呢就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要去分析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有其他情况。有其他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呢？证悟者他本来是祖师，我们说他没有证悟，那也不能这样说，他有可能是证悟的人，也可能没有证悟，的确他只是一种那种觉受，不是那种像初地菩萨那种证悟。如果像初地菩萨那种证悟，他绝对不可能退转了，是这样。所以有可能他的证悟还不圆满，他只是一种觉受这种有可能，他下一次迷失了本性之后，他总性没有塑形有可能。但还有一种情况下，你的确已经彻底开悟了，的确开悟之后他就显现一个一般的人，这个也有可能那为什么我们规定他必须要转生成那种形象？我规定他，你开悟了你不能转成歌星也不能通过歌星的方式去利益众生，也不能通过这方式可以众生结缘。他菩萨不这样想的，菩萨想了什么方式能够给更多的众生结缘，我就可以这样去做。因为他这么狂热的崇拜一个个性，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结缘，就这样，他的心就一心一意的向着这个人。但是他是个菩萨呀，他的菩提心，他的力量在这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便。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都是烦恼深重的人，这个不敢确定的因为就是说是一个菩萨的话，肯定会用能够用的各种方式和众生结缘，有善根的有善根成熟的，他直接给他这个显现一个像咱们大安上师这样的去讲解正法。然后对于一些善根不成熟的人，那大安上师也不可能给这些就是说善根不成熟的人怎么样跟他们讲佛法，他们也听不进去。那如果显现成另外一种情况呢就可以了他们就可以接近你，然后对你产生好感然后就说怎么样就是说这方面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这菩萨度化众生他的善巧方面太多了，我们不能就是说是局限性必须这样只能这样，谁规定的 啊，没人规定是这样。主要说菩萨就是这样的，只要对众生有利的，他都会实相。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公案，我们也是这样想的。这个刘氏啊，或者是刘肉氏呢，这个不能说明他是一个成就者，但是呢，他成就的，一生致力于儒教的弘扬，也不能说明他不是。他也可以显现一个牧师，是吧？他如果对众生有利，他可以显现牧师，没什么。他可以显现一个神父，他可以显现一个牧师，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佛法。但是呢，他显现牧师，大家就对他生信心啊，他就引导，慢慢结个缘，逐渐逐渐引导，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就是佛法它是善巧的，它是智慧的，它就是说，对于这个不同的根基，它都有不同的调化的方式啊。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说知道一下这样的。那么其他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吧，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以后我们再探讨其他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下面我们回向善根。那么回向善根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请上师诸佛三智士永久住持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娑楞地狱他们就是把你都略略不赞难怕些将结盖了结瓦龙舍巴这边做你做我做人有将别说人话就将不各样这些灯把长阳送多些用灯跟你做不得得完那有那就和公司说等我身体却接得了我做刚个接近特见的我的中冬夜多把一云求我学的南面的相聚求得特见大江看见做了个马多了人冬夜的话那么加本原本他不曾说情音定却把他学我则不从前接着把根的阳界情不得将我的话无解阳界四种根的让我们能力等不相亲说把将做他的心马恩能整个价格接着阳的人工站下我则动情我的压长你你求得起来那今生你别我偷偷学让俺理解着我身心的恩赐的菩萨的敬仰的气我真懂不得送给龙灯图亲切离不扎清楚不得人民的家等的养人的理人民做能本地化基础对根也那门把的苦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在许更有本座的月的马里借给你的祖所舍门墨西哥把早将不腻给你浪费少生恰不得说红班祖古鲁班马所得红班祖古鲁班玛苏德嗡阿吽班卓古班玛苏德